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拜登星期四上昼同正喺华府访问嘅乌克兰总理扎米加尔会谈后，喺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最新一波对乌克兰嘅援助。拜登表示，将再提供8亿美元军事援助俾乌克兰以对抗企图入侵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嘅俄军，其中包括重型火炮武器、数十枚榴弹炮、144,000弹药同战术无人机。除咗军事援助之外，美国亦将再提供5亿美元嘅人道同经济援助。拜登表示，美国仲将持续对乌克兰提供援助。他说，美国慷慨解囊援助乌克兰，不只帮助乌克兰抗战，而且亦带动美国的盟友一起对乌克兰提供急需的军事援助。他特别提到，捷克共和国向乌克兰提供 S-300 防空导弹系统。拜登说，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有2/3的儿童流离失所，另有500万平民逃往国外。美国上个月宣布将接纳10万乌克兰难民前来美国。拜登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美国将简化乌克兰难民的入境手续，比目前人在欧洲的乌克兰难民只要有美国家庭或机构接待，就可以立即进入美国。拜登在电视讲话中指出，美国和盟友将持续向普京施压。美国星期四亦决定立即禁止俄罗斯船只出入美国港口，与欧洲盟国的相关规定形成一致。拜登表示，美国将继续同乌克兰企埋一起，同盟友企埋一起，绝对唔喺威权面前退却。对于俄罗斯宣布已经占领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拜登提出质疑，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俄军已经完全占领马里乌波尔，但他强调任何领导人都应该俾马里乌波尔的平民安全离开。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麦克里，和共同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在信中说，中共有义务在2019年12月之前提交该报告，但至今仍未提交。他们提到，禁止酷刑委员会在2018年8月进行的一个后续查询中，对中共持续不断有关对律师进行虐待和骚扰的报告，缺乏独立的酷刑调查机制，缺乏执行2015年结论意见中部分或全部余下建议的明确计划提出了关切，而中共未对此作出回应。信中说，禁止酷刑委员会在2015年有关中共的结论性意见中，对持续不断的报告表明，酷刑和虐待的做法仍然深深植根于刑事司法系统，过度依赖公词作为定罪的基础，表示严重关切。他还提到，曾经被关押在新疆拘留营的人，记录了近年来犯外拘留设施中普遍存在的酷刑。这封信说，令人遗憾的是，结论性意见发表之后的可信报告继续显示，中共政府官员对被拘留者的酷刑和虐待并未减弱。信中提到，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年3月31日发表的2021年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的年度报告中，列出的有关在中国被监禁的个人受到酷刑和恶劣待遇的信息。这封信说，委员会必须根据禁止酷刑公约规定的标准，对中国的人权实践进行及时和彻底的审议。由2015年委员会上次审议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明显恶化，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使美国政府和多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认定中共当局对该地区的特权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犯落了种族灭绝或反人类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五月可能会升息两码，抑制高涨的通货膨胀，压过量丽的企业财报消息。 美股21号开高走低大逆转，道琼斯工业指数盘中一度上涨331点，最终收跌368点，震荡约700点。鲍威尔表示，美联储致力于迅速升息以降低通胀、抑制通货膨胀绝对必要，提前进行调节的观点是有道理的。鲍威尔星期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讨论全球经济时表示，将升息50个基点提交5月份的会议讨论。鲍威尔的声明基本上符合市场预期，即美联储将偏离其通常的25个基点的加息，并更快采取行动，以抑制40几年来最快的通货膨胀。一个基点相当于0.01%。三月中旬，美联储宣布了三年几来的首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但美联储官员最近几日表示，他们认为随着消费者价格指数在过去12个月上涨了 8.5%， 有必要加快加息步伐。鲍威尔说，我们的目标是利用我们的工具令需要和供应恢复同步，这样通胀就会下降，而不会出现相当于衰退的放缓。这个将是鲍威尔在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5月3号到4号的会议之前最后一次发表讲话。这次会议将制定利率，预计随着利率上调，美联储将很快开始减少其持有的债券数量。央行的资产负债目前接近90,000亿美元，主要包括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鲍威尔指出，除了恶性通胀之外，美国经济在其他方面都非常强劲。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后，美联储将利率减至逼近于零，上个月先至首度升息一码。美国高官已表示，为了控制住物价，将有必要提高升息力度，但他们亦要考虑到借贷条件收紧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潜在伤害。星期四，俄罗斯一个绝密军事研究所爆发一场致命火灾，摧毁大楼。该研究所致力于开发俄罗斯最新的弹道导弹和苏-27战机和图-160轰炸机等先进武器。这一事发地点位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特维尔斯。研究所一个木制附属楼中爆发大火，喷满这座四层楼建筑。从俄罗斯电视台的影片显示，这栋黄色的四楼建筑内部飙出浓浓的黑烟。电视媒体引述目击者报道，这个军事研究所一些员工为了逃命由较高楼层跳窗。据悉，这场大火持续了几个钟，截至截稿至少造成6人丧生、30人受伤。另据塔斯社援引紧急服务人员的话讲，当日至少有10人失踪，目前仲未清楚建筑物中存放的乜嘢嘢引发如此猛烈的大火。当局冇立即俾出火灾原因，但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是电线残旧。意外火灾在俄罗斯经常发生，每年通报数以百计火灾，主要因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和不遵守宽松的安全标准所致。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该研究所于1930年代在苏联时代克里米亚成立，为苏联红军服务并开发导弹防御系统。近年来，该所的科学家一直在度开发一些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包括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和苏-27战机和图-160隐形战略轰炸机。该研究所亦从事航空航天研究，包括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体集团开发统一防空系统。劳工部星期四公布，在截至4月16号的那个星期，全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总计为18.4万，较前一个星期减少2000人，但高于道琼斯公司之前估计的18.2万人。该数据表明， 美国劳动力市场目前仍然紧俏，职位空缺比可用劳动力数量多出大约500万。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不断改善的失业率亦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亮点。目前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连续第九个星期保持在200万人以下，截至上个星期抹平州与州之间的波动后的四周移动平均值仅为大约17.7万人。在 COVID-19 疫情之前的整个2019年，美国每个星期新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平均约为21.8万人，而上个月申请人数降到16.6万，是196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数据则落后一周，该项数据亦在度大幅下降，达到几十年来的低点。美国现阶段的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反映了就业的持续增长。截至4月2号的数据显示，领取救济金的总人数已降至162万，而一年前这一数字为1400万。这是因为政府限制继续延长失业救济，而且在疫情放缓之后，企业的招聘亦在度加快。但是即管是这样，劳动力市场仲未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虽然失业率已经降至 3.6%， 但是和2020年2月疫情爆发前相比，美国就业人口减少了40.8万，劳动力参与率比大流行病前的水平低了整整1个百分点。